就很多人呢对这个三国呀有争论。你看底下就讲说三国演义武将谁厉害，一刘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那到底谁比谁强，说这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真实的周瑜跟诸葛亮比如何。他为什么民间关于三国争论这么多呢？就本来三国志啊是正史，大致是按照历史史实的，可是三国演义呢罗贯中啊锦绣文章这么一写呢，由于太生动了，三国又才子书，把大家很多对以前三国的认识啊多少有点颠覆，再加上京剧评书这跟着一掺和，我告诉大家，我身边很多人跟我一谈三国，我一听，我说你这个是罗贯中那个三国演义，你这个是上海美术出版社改编的60本三国演义连环画的三国，你这个是京剧里的三国，你这个是袁国成先生的三国评书。所以每个人呢说法都不一样，所以现在你看体现到游戏上，甭管是什么三国杀呀，还是王者荣耀啊，哎，这更加进一步的把三国的人物形象啊给搞乱了。我觉得这搞乱也不完全是坏事，多一个角度认识古人。再说你陈寿三国志说就正史，那正史说的就都对吗？也不一定。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你这里头还对李广的赞美啊，包括对其他人有些贬低，那都有些情绪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呢，只要是这个人物在这个场景里发生的事儿，我们按照人性的推理，它可信正常，我们就可以接受。多一个角度，就跟我们常说那句话，看三国掉眼泪，您替古人担忧，这道理很简单。在今天呢，我要给大伙说呢，从哪儿开始说呢？再说说这些关于三国的争论，它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争论，是因为这事儿不清楚才有争论，要清清楚楚就没有争论。比方说有人说刘备关羽怎么来的，要这两位很清楚，比方说刘备那就堂堂正正的汉室宗亲啊，你比方说他就是这个这个汉惠帝，这一提呢就是刘邦儿子，没有任何争议啊，他就刘邦跟吕后俩人生的，对不对？这就没争议，惠帝刘盈。那么呢，你要说关羽说像马超似的，哎，一捋这枪说末将通明，马超说某家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马援鼎鼎大名，马革裹尸这成语就从马援那来的，人能报得上号，别人也没有疑，那就没争论。可三国里你发现呢，像这种争议特别多，为什么？就这些人呢来路出身不是那么太清楚。说怎么不清楚，咱从个大说，刘备来路不明。比如说谁说来路不明，想当年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呢，后来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家族败落，成了织席贩履的小商贩了，天天城管撵的层层跑，说这刘备。我告诉大家，中山靖王刘胜是何许人也您知道吗？中山靖王刘胜啊，他本来是汉武帝刘彻的哥哥，这个人呢没什么心思说我要当皇上干嘛，吃喝玩乐，而且这个人好色，哎，喜欢娶老婆，多少个老婆查不清，但是据说他呀留下120个儿子。你说一个人一辈子要生120个儿子，这人得多厉害着呢？我估计现代要是生理学都得研究研究他，怎么这繁殖功能这么旺盛，反正他120个儿子。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刘备为什么跟人说我乃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这你就明白了。汉武帝那个时候到东汉末年前后隔了快300年了，300年间得多少代人呢？少说得有20代人吧，将近按那个时候人的年龄更替。300年前你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说咋插根刘胜120个儿子，你往下数吧，你知道是哪阵儿上的？所以说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这概率太大了，容易让别人信服。你要说人家这一支五辈单传，我是他家后人，你怎么是你私生子啊？你看五辈单传都能找着根据，120个儿子你上哪儿找根据呢？所以刘备说我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一开始很多人都不信，说你个织席贩履的小辈，说白了是在菜市场就卖点菜卖点这个草鞋干嘛这个的，你怎么能是汉室宗亲？但后来为什么大家都信了呢？这刘备啊也确实敢玩命的维护汉室的利益。你像在这顶着曹操那压力那么大，接这个福皇后那个腰带啊，又如何如何的跟这个马腾啊 跟朝中这些大臣联合起来要弄曹操，那可是玩命的事儿。他真往上上，再个一听说汉献帝啊谁呀、啊、遭罪了，哎呦，刘备这哭啊！有人说刘备江山是哭出来的，你光注意他哭赵云呢，跟诸葛亮怎么的，你没注意这段。一旦有这个啊，汉献帝、汉室出现什么危难，他就在那哭。他哭的还情真意切，他这一哭，旁边就想了。看来呀、啊，这刘备是真的，为啥呀？你又不是他自个儿家事，他哭这样干啥呀？如丧考妣，跟死了爹妈似的。一看这就情真意切，自己家事嘛，哭那么伤心。所以到后来呢，这所有人都说刘备啊，你这汉室宗亲刘皇叔，没人有什么怀疑了。说白了，刘备是高超的演技派，用这种演技呢，掩盖了他的来路不明。所以你看到刘备这儿呢，难怪这个罗贯中啊，比较向着刘备。欲显刘备之亲厚而近伪，欲壮诸葛之多智而累妖，那把刘备写的打的好的不得了了，也被刘备的演技迷惑了。所以我说，其实刘备呢，你很难讲他是什么汉室宗亲啊，来路不明。再有他兄弟关羽，来路不明，而且关羽到底姓什么都难说，因为关羽一上来呢，也是怎么认识的？跟刘备、张飞呢，都在一个大市场卖东西。关羽也在那卖点粮食，整点什么谋生。那时候张飞在那卖肉，这边这个刘备呢卖鞋。有人说三国里头都这些做小买卖的，刘备这边说怎么都是呢？刘关张是不假呀、啊，五虎上将赵子龙不是啊？赵云也是卖东西的，说卖什么呢？赵云卖年糕的。谁说赵云卖年糕？有词为证啊，京剧《天水关》里头收姜维吗？姜维有句唱词吗？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他老在那卖年糕嘛，是不是？有人开这个玩笑，是吧？反正刘关张三人呢，是这个在大市场里认识的。说问关羽呢，关羽说某家在山西啊，哪儿的人？山西蒲州解良县。我在山西呢，杀了人了，跑河北来躲着来。你想杀了人了，那时候怎么也得画影图形通缉你啊？他还敢叫原来的名吗？所以某家姓关名羽字云长，没这么傻的，直接把真实姓名报出来。所以他姓不姓关难说。要是关羽一张大红脸好认，恰恰是他的保护色。就关羽原来肯定不是大红脸，为什么？通缉犯呢，跑出来了。像现在有的那通缉犯，国际刑警通缉的，我整容吧，我上韩国，有的一使劲得了，我上泰国整彻底点，你查不出来了再。所以关羽这张大红脸呢，很有可能有意向当年秦琼、秦叔宝，啊，染面涂须闹登州，替程咬金顶罪，和那个差不多。所以关公这个来路啊，不明，到最后也没提说关羽、关云长到底是怎么来路。有人说你说这有根据，我跟大伙说说一个最重要根据。这里先填第一个，关云长打仗有个特点，叫马快刀狠。这一打马蹭到跟前了，啪就一刀。有人说他怎么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啊？就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关羽马来了，咔嚓一刀给弄死了。为什么这样呢？说对方也不傻，因为那个时候啊，关羽不讲这个两军作战的规矩。什么规矩呢？比方说两军作战，双方一上来呢，把马勒住，先呢互相得通报。怎么通报？你看一来啊，末将通名，就你叫什么名？往往这边一显威风，把刀一横，某家刀下不斩无名之鬼，我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得报上名号来。这边啊，某家乃什么什么什么，一报，这时候俩人噼里啪啦一回合，二马一错，噔噔噔，这才打起来。可是你看关羽呢，不讲这规矩。你还记得温酒斩华雄吗？曹操在这个中军帐里把这酒温好倒上来，将军您喝一口。那关羽说：“杀人还这么磨叽干啥？我杀完人回来再喝。”关羽那会儿是什么呢？是在刘备手底下带着依附于公孙瓒，他是个马弓手，那个张飞是个步弓手。说白了，这俩人呢，比现在那个部队里那班长啊，可能弦儿还小，就籍籍无名。哎，到两军阵前了，华雄也在那勒一刀看啊，末将通名。没想到关羽谁跟你通名啊？上去咔嚓一下子，赤兔马还快。到了跟前了，抡起这刀，啪一下子就把这个华雄给斩了。华雄都没反应过来，为什么？他没见着这么不按照规矩出牌的。 嘁哩咔嚓到跟前了。为什么关羽他不说勒住马报号，我姓关名羽字云长，你怎么报啊？来将通名啊，我乃山西杀人犯啊，现在是小小的马弓手，你这么一报不都泄气了吗？关羽本身就来的不明，想躲这个，你问这个哪壶不该提哪壶得了，我上来就干吧，嘁哩咔嚓把华雄给杀了。到后来这个刘备啊让曹操给打散了，两位皇嫂呢关羽保着，结果被曹操大军重重围困，这才有张辽、张文远、屯土山、关公、岳三世，降汉不降曹啊，归了这边了。一听说大哥在河北呢，说投了袁绍了，跟着曹操去打去。两军阵前碰着颜良了，颜良一看来这么一位啊，末将同名啊，我是有名有姓的，我河北名将颜良，我家老祖宗战国的时候就有名。可关公呢也没管那事，噌过去了，咔嚓一刀把颜良给斩了。有人说这关公这会儿有腕了，那你想想这已经是在刘备手底下这么些年了，可以了，为什么不报号呢？他也没法报。你说这颜良一横刀，来将通名啊，某家姓关名羽字云长，前一阵打败仗了，投降了曹丞相，我来跟你打来，一个降将，你这马上的气就泄了，所以关公也没法报这号。所以关羽呢，你看着有人说老梁你说的都野史太牵强，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他为什么他不直接这个报报号干嘛上就干，马快刀狠，来路不明，他不敢说。再有关羽有一个来路不明的证据是什么呢？三国里头啊，说关羽张飞这哥俩有这么两句话很有道理，说关公呢叫善待祖武而骄士大夫，张飞呢是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什么意思呢？说关羽啊对部下普通的士兵啊自己的部下副将非常好，但是呢你那些所谓贵族士大夫看不起，眼睛都不瞧你眼，逮着机会得讽刺你一下。张飞正好反过来，张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张飞呢他对这个有文化的人地位高的人很是尊敬，但是对自己的下级连打带骂一点不体恤。说关公为什么这样呢？你别忘了他什么出身，哎，杀人犯，在社会底层混了那么长时间，那可以说吃透了苦，所以他对底层这些人呢有感情，而那些所谓士大夫贵族是要抓他的人，他对这些人本能的有一种仇恨和距离。所以关公这一点你看，一旦是什么碰到你是出身贵族的，他不大瞧得起，哎，眼睛呢撇着你。甚至到什么程度，守荆州的时候，那时候呢诸葛亮呢庞统死了之后，诸葛亮带军队入川，临行之前呢就问关羽，说是如果曹操孙权两头打过来你怎么办？关羽说我呀分兵拒之，哎，兵分两路打。诸葛亮说哎呀不可不可，如此一来荆州险也呀，荆州危险了，说你牢记住，给你八个字，叫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你得跟孙权拉近关系再打曹操。关公回头把事就忘了，怎么的呢？善待祖武而骄士大夫，最后呢孙权派人呢要跟关羽啊咱俩论亲家吧，怎么着呢？听说您有个女儿，我这有儿子，两个人呢未婚未嫁的，他俩结婚不挺好吗？结果你说关公不仅不同意，你不同意就算了呗，写封回信怎么写的呢？虎女焉能嫁犬子，自己女儿虎女，你儿子犬子，说白了我这小母老虎不能嫁给你这小公狗，你看你这话太伤人。所以关公他是这么一种态度，他为啥这样？我前面说了，原来那个来路啊不是挺利索，嘿嘿，说白了就是跟底层人接触呢觉得互相能保护，跟上层人接触的心里不踏实。这一点体现到他带兵上都是，你说那周仓怎么来的吗？关公后头俩人，这边义子关平，那边副将周仓。周仓原来是干嘛的呢？说白了就是土匪，拢几个人山贼，这个参加黄巾军起义，后来被这个东汉政府军给打得稀里哗啦，然后又拉俩人接着干老本行，胡子山贼又上山了，土匪。 等到呢后来关羽出来呢，九牧关公大名，我来投靠吧，我愿意给你牵马坠镫，我伺候你饮食起居。关公挺痛快就答应。很多人觉得这有点马虎大爷吧，你他万一是个刺客怎么办呢？哎，你看关羽信得着周仓这样的，一听说你山贼出身也通缉犯，咱俩都通缉犯啊，天下农友心连心，穷帮穷谁照应，哎，他们俩走一块儿。而后来也证明关羽也没看错人，这周仓呢给他确实办了不少事儿。你看那个快板里都唱吗，那个周仓拖刀桥上战，关二爷勒马看春秋。那么这关羽后来跟周仓到什么程度呢？周仓可立了不少功。你记得关公有一件大功，就是水淹七军，那是秦于禁斩庞德。怎么把庞德给逮着的呢？庞德从船上翻下落水了，那也是员猛将。庞德要战关羽之前是抬棺出战，告诉家属几个孩子抬着棺材，意思我不打算回去了，要不然这棺材里头把关羽脑袋放里头，要不就我脑袋，视死如归，不好打。结果呢，水淹七军呢，把庞德弄水里去了。周仓下水，稀里窟窿的就把庞德给抓住了。那周仓还立了大功一件。到后来关公走了麦城，周仓知道之后，自刎了，跟着这个关公就走了。哎，这是忠臣良将。所以关羽呢，咱们刚才说，善待祖武而骄恃大王。张飞是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所以这两个人呢不一样。关羽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我说这个来路不明。哎，他自己呀、原来是杀人犯，他要掩盖原来这些东西，所以不是那么底气足。所以三国你看为什么争议很多呢？这就跟这些人写的来路不明。三国你看《三国演义》里头呢，过去我们这个说书啊，袁国成先生在的时候，我们也俩聊的时候，袁国成三国有三不明，哪三不明呢？就讲关羽来路不明，徐庶下落不明，貂蝉生死不明，这是三国里三不明。三国里带三的多吗？咱们很多朋友听段子都知道吗？这三国里头这个有一个有名没姓的，一个有姓没名的，一个没名没姓的，一个是这个有名没姓的，这是貂蝉，他光有个名；一个有姓没名的，乔阁老。这有人龙城祥子叫乔玄，那唱京戏编的。乔阁老，阁老是个官城啊，他姓乔，所以有姓没名。貂蝉有名没姓，还有没名没姓的。没名谁？杜忧。杜忧是官儿，鞭打杜忧，气冲斗牛，虎牢关前张根侯，张翼德鞭打杜忧。那杜忧呢，他就是个官名，所以这个人是个没名没姓的。三国里还有什么什么三个做小马儿，三个说反正一堆编的，就跟三能沾上边的。但咱说这个关公来路不明，貂蝉生死不明，徐庶下落不明，这可倒是有据可考的。确实三国演义里头呢没怎么把他写明白了。那咱们这是光说来路不明的，还有一些很隐秘的事儿。说你看这人这样，他怎么那样，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因为咱们中国人呢，实求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出身都很重要。因为前两天这个北京高考那状元对媒体说嘛，说为什么能考北大去啊？我们家这个中产阶级也有钱，家里也重视教育，你农村孩子呀，没这个机会，眼界都不一样。你想人家初中高中就出国转一圈，你农村孩子上大学还没出过省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比不了。所以这个眼界见识限制了很多人的发展，就出身这东西很重要。三国演义倒退出这都2000年了，更是如此。出身决定很多事儿，比如说三国谁出身决定了后来里边有几个重要人物都没摆脱这个怪圈。袁绍、曹操，说他俩跟出身有什么关系？这都显赫门庭啊！你一提袁绍，啊，北海袁绍原本出43公，门多故吏。你听三国这几句话，就是他家里头祖上43公，四辈出了三公。三公是啥？司马、司徒、司空，哎，就掌握着朝廷大权的。43公，门多故吏，人家门下呀，那基本上都原来老交情。说白，搁现在说官场的官校长。说袁绍还能有什么出身问题呢？有。袁绍虽然家里43公，可是这个荣耀不是他的，谁呢？他弟弟淮南袁术的，袁术、袁公禄、袁绍原本出，就是袁绍他弟弟。为什么呢？袁绍啊是丫头生的，哎，乃庶出；袁术呢是正夫人生，是嫡出，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袁术心里头呢不大瞧得起自己这哥哥， 因为他俩呢同父异母，但我妈呢是大夫人，你母亲是个丫鬟。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旧社会丫鬟生的不受待见。你咱看那个《红楼梦》啊，还包括电视剧《大宅门》里边，你看那正夫人生的和丫鬟生就不一样。北京有句骂人的话：“你个丫挺的，什么意思？你丫头养的。”原来呢，北京咱都知道，外来的民族侵略了啊，然后这个土著北京人呢，不能干别的，伺候人呗，给人提供丫头。那他们最知道这丫头进大宅门这个苦处啊，身不由己，好不容易呢，人看上你了，说天房丫头啊，给收了房了，当了妾了，你丫头生的不受待见，分家产什么都费劲。所以这袁绍呢，丫头生的，所以他呢，在自己弟弟面前呢，有点抬不起头。你就看地盘都是，本来这个淮南、汝南一带，这是袁绍家传统地盘，可袁绍继承不了，都是袁术继承这个地方。而袁绍呢，只能往北打自己天下，这才战官都定四周嘛，才有这个袁绍在这个河北一带，冀州袁绍嘛，他在自己家传统地盘往北打，所以这是袁绍啊，本身来说不能够完全继承家族荣耀的一面，他是庶出，说白了丫鬟小老婆生。那曹操呢，跟他挺像。曹操本来呢，家族原来挺鼎盛，他不姓曹，咱都知道曹操复姓夏侯。你看这里头，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跟他都哥们儿。那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姓曹了呢？曹操他爸爸呀叫曹嵩，嵩山的嵩。他爷爷叫曹腾，曹腾是个大太监。我们都说东汉末年，咱都知道那个十常侍祸乱天下，哎，那些都太监。他这爷爷其实不是亲爷爷啊，曹腾大太监就收了这个曹嵩为养子。曹嵩那会儿叫夏侯嵩，那你收了你当养子，你得跟我姓，你叫曹嵩。这个曹嵩呢是曹操的亲爸爸，所以这么顺顺身来讲呢，他算是太监的后人。你看虽然是夏侯是名门望族，可你呢得姓曹，跟着太监的姓，所以他呢虽是贵族也出身卑微。所以曹操跟袁绍，你看这俩人为什么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袁绍对曹操很好，俩人很投脾气，为啥？俩人同样是贵族，可是是贵族里头啊身份不明的，一个是丫头生的，一个是太监养的，你想想都是下人。所以这袁绍跟曹操啊，他俩关系就好。你看经我这么一梳理你就明白，一部三国呀，你光看那你打我，我打你，魏蜀吴三分天下，诸葛亮怎么着的，周瑜怎么着的，你净看这大人物，这些大人物背后也有他一些卑微心酸的地方。你看咱这个三国演义几个版本，我了解到有一些演员，有些演员跟我很熟悉啊，底下说开始接三国这活啊，底下都得写人物小传，自个儿对人物体会，一般都能根挖到这儿。啊，你看曹操那劲儿，袁绍那劲儿，哎，有的时候和他们的出身是有直接关系。当然三国里头呢，所谓干干净净出身的呢也不是没有，也不少。你比方说诸葛亮，这三国里头你注意，它是个讲权谋的一本书，所以三国里的谋士啊写的是花样繁多，谋士里的尖儿那不用问是诸葛亮，但是如果就他一个显得就他是聪明人，剩下都傻子也不行。所以三国里头权谋讲斗，哎，你有来招我有拆招，得这样。所以三国的谋士是三国演义的一大亮点。咱们看这个军事联盟里边很浓墨重彩的写这些谋士，这谋士里头你这几位你看有没有姓的啊，就还有外号的，卧龙这诸葛亮，凤雏庞统庞士元，幼林这小麒麟指姜维姜伯约，种虎坟地上的老虎司马懿司马仲达。怎么叫种虎啊？吃人不吐骨头的，在死人地里都能吃下去，就说司马懿很狠。所以伏龙凤雏幼林种虎，这是带着动物名的外号，这是三国这几个狠的谋士。本来这些这肯定是绝对的第一流，可是这几年呢，电视剧电影一演呐，大伙发现这有人说诸葛亮司马懿也不见得怎么着，又重新给推出好几个人。你像有人说郭嘉不死伏龙不出，说郭嘉郭奉孝，说这厉害，还提出贾诩贾文和，说这也高，太厉害了，这俩人 说郭嘉你看给曹操定，说你打袁绍没问题，攻有十胜，少有十败，大战略方针定出来。而郭嘉雄才伟略又断定啊，比方说袁绍的儿子跑到辽东，你不用去打去，一会儿他内讧就把人头给送来了，等等等等，就未卜先知，以至于呢曹操啊兵败赤壁回来，那时候郭嘉38岁，正辽东的时候死了嘛，所以曹操颜面痛哭，哎呀，现在奉孝，痛在奉孝，若有郭奉孝在此，古何至有此之败。还有人就捧说郭嘉要不死啊，压着这个诸葛亮一头他出不来。还有人说那贾诩贾蓉何厉害呀、啊、你看那个不光是权谋老道，还善于保存自身呢，人家在宛城跟着张绣能大破曹操、弄死曹昂，整死典韦，把曹操整得非常狼狈，乱搞男女关系，半夜三更那些简直就是赤身裸体的被给打出大营，说都贾诩的功劳。等后来贾诩归了曹操呢，投奔曹操以后呢，又平定西凉的时候立了大功，哎，破马腾韩遂，又打败马超。而且后来贾诩进了朝廷，不仅能保存自身，还能根据曹魏的发展审时度势。曹丕怎么上位的，跟贾诩有直接功劳。很多人看军事联盟，这贾诩厉害。好，有人说贾诩贾温和，郭嘉郭奉孝，世之英才，从能力各方面丝毫不弱于诸葛孔明司马仲达这些人，把他们抬到这位置，对不对呢？不对，一点都不对。论能量啊，郭嘉贾诩乘以十，或能与诸葛孔明司马仲达相提并论。有人说不至于，那权谋上多厉害。我告诉大家，光有权谋行吗？三国是讲这个，但是你的谋略怎么能够转化成实际效益？就跟我们现在谁创业似的，问你你什么盈利模式啊，说我这么这么的，那怎么变现呢？那直接这是现钱怎么挣啊？郭嘉贾诩这样的谋士在三国里所在皆是，你像荀彧啊、荀攸啊、程昱啊、什么沈佩啊、田丰啊、沮授啊，就是各家这些出了名的谋士有的是。这些人呢只提供谋略，你让他带兵打仗不行。你让郭嘉说给你3000兵马，你说吧，怎么带这兵，怎么安营扎寨，怎么运粮草，怎么把这寨子进能攻退能守啊，不行。他不会，他只是理论家，计谋这方面行，这应用的实践呢得需要将领来转化。你注意三国里头呢是有诸多猛将，你比方张飞、张翼德啊、许褚这样的，哎，这打仗特别厉害的。但是将领里头有一类人更难得，你比方说像曹仁能独挡一面，你像赵云，就是我不光是两军阵前打仗勇猛，排兵布阵这些我也滚瓜烂熟，所以这样的将领是最得统帅欣赏。那么这是偏武一面，但是文韬武略都有，也有偏文一面，文韬武略都有。谁？诸葛亮跟司马懿就这样的。诸葛亮不仅是未出茅庐就知三分天下，大局观非常好，战略战术样样精通，两军阵前带兵打仗，诸葛亮对于什么时候伏击啊，什么时候正面进攻，什么时候躲着，什么时候呢我诱使你进来，包括后勤方面运粮草怎么运，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包括两军阵前直接长距离进攻怎么打，诸葛亮发明连环弩，包括排兵布阵啊，我这阵营怎么搭，你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台阵、四门斗底阵怎么弄，诸葛亮都有他一套。这甚至诸葛亮死了从五丈原撤，司马懿跟他后头看他阵营一看，这个灶怎么搭，粮草放在哪儿，司马懿服气，诸葛孔明真神人也。包括后来在江油山顶上剑阁一带设置一看守的那么一支部队，后来等到邓世载偷渡阴平，邓艾顺小路抄成都后路去，看到诸葛亮当年在这留下一支兵，但是都撤了，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邓世载邓艾一看这个排兵布阵，诸葛亮神人，这人不光是谋略家，带兵打仗都没问题。司马懿也如此，司马懿官封大都督啊，大司马，他确实两军阵前带兵打仗没有问题。所以这是真正的文韬武略非常全面的这样的超一流的大家。我问问各位，郭嘉贾诩如何能为啊？那差的叫不可以道理近，就是距离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人 比不上诸葛亮、司马懿。但也有人说诸葛亮呢，说你虚构出来的，说这历史上你跟曹操、跟周瑜不能比。问题咱要就这么较真的话，这今天这节目就没法做了。咱只是说我们通常认可的，你像比方说《空城计》，刚才这个邵鹏先生在这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的城外乱纷纷，历史上没这回事儿，没有诸葛亮空城计这回事。空城计呢是唐代的一个姓张的将领跟那个吐蕃国交战的时候，吐蕃国就咱们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国家，咱都知道天龙八部里鸠摩智，吐蕃国国师，那时候打仗，这个姓张的将领使了一回空城计，不是诸葛亮事。可你说这事儿不诸葛亮干的，咱今天在这儿讨论半天电视剧啊，又是三国演义什么的，没基础了。咱只是说就是这个系统之内文学里的形象谁比谁更高。你看很多人就不服气，说这诸葛亮厉害，我们知道那三国可有不比他次的，您那个庞统、庞士元，你诸葛亮叫卧龙，人家叫凤雏，一龙一凤啊，那妈凤雏倒霉，后来这个是攻打洛城的时候，在洛凤坡那一带嘛，被刘璋的部下乱箭射死了。有人就说庞统啊也不比诸葛亮差，我告诉你，庞统跟诸葛亮也比不了。咱们知道三国这些大家，司马懿是福气嘛，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说武不如孔明。有人说能跟诸葛亮并驾齐驱的这个庞统，是不比诸葛亮差呢？也不如诸葛亮。怎么不如诸葛亮？庞统、庞士元呢，是个智商不下于诸葛亮，他俩半斤八两，但是情商他比孔明先生弱很多。他为什么呢？这庞统啊不会来事儿，到哪儿都碰壁。当初呢他到江东找孙权，说白了就是经下边人举荐呢，最后一关面试了，孙权看看说庞士元、凤雏名气这么大，我看看吧。一看心里不高兴，为啥？庞统长得不好看，粗眉毛短胡子，脸却黑的，鼻子还翻翻着，难看。你看三国里边找的那个演员杜旭东演嘛，杜旭东我还挺熟悉的，原来唱梆子小花脸的，你在台上小品跟潘长江演小品说我就是颜值，底下哈哈都乐，长得是够难看的。他演庞统，这庞统呢见孙权呢，孙权看看他了解了解啊，作为主考官就在面试嘛，说这个你的学问算哪一派呢？儒道法墨你算哪一派呢？阴阳纵横归哪儿呢？庞士元一听，你这小瞧我，我哪这么点学问呢？哎，我呀不算哪一派，我算随机应变派，就啥都行。这口气就挺大。你比方说，主考官问你，你哪校毕业的啊？985/211哦，那你看是管理呀、文秘呀、这个什么程序啊，你精通哪样啊？你要这人说呵呵我啥都行，这主考官肯定不爱听。但是孙权压压火，想我这儿啊也有不少天下英才，想必你听说了，周瑜、周公瑾人中之龙凤在我这儿呢，不知你和公瑾比如何呀？结果庞统怎么答的？我跟公瑾的学问不太一样，不是一回事儿。言外之意啊，他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他差着呢。其实庞统呢也没撒谎，他能力确实比周瑜大。可是孙权一听气的，你把我偶像直接给否了，这怎么行？这拉倒吧，此处水浅，南阳真龙先生请便吧，把庞统给撵走。这回过头，庞统呢这不到刘备这儿吗？他手里头有鲁肃、鲁子敬写的举荐信，鲁肃跟诸葛亮打招，诸葛亮顺水人情也写了个举荐信，两封信压到庞统这儿。庞统傲啊，说我靠这朋友举荐算什么玩意儿，不拿出来。那刘备一看他这长相，那时候人呢容易以貌取人，说你看你这个堂堂正正的，咱俩相处踏实，你这贼没输眼的。咱现在也是演员嘛，说靠颜值吃饭嘛，第一眼你看他不顺眼就难弄。所以庞士元见刘备呢，刘备一开始也没待见他，直接给他弄个地方当县令去。所以这庞统呢，他呀确实不会来事儿，他这个情商比较低。你最典型的后来是攻打西川的时候，咱都知道西川的刘璋呢也是汉室宗亲，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营国富而不知存续，智能之士私得明君嘛。所以这一趟打的呢，三国演义里写顺应民心。这个时候这个庞统呢也心里清楚，这是哥哥打兄弟，利用兄弟对他的信任，说保护你，防止张鲁打你。结果呢刘备呢打了一场胜仗，算计自个儿兄弟打场胜仗，然后 大摆宴喝酒，哎呀，非常高兴，喝差不多了，彭统也喝差不多了。彭统先生，我这个是不是今天很高兴？你看如何呀？彭统上来来一句：“哎，主公素来淫逸播于天下啊，但是算计兄弟打人家攻城略地，你高兴成这样，恐怕不算仁义吧？”这话太狠，意思你刘备呀，假仁假义。你平常哎呦，我爱我兄弟吧，对得起汉室宗亲。你今天攻人一座城，瞅把你乐的，你这不假仗义假仁义吗？刘备当时就来气了，俩人不欢而散。后来酒醒之后，刘备给了个台阶，说：“昨天的事儿，你以为怎么样？你像庞统像样，跟主公认个错。庞统，咱俩都有错，拉平了。你看，他的情商确实是不够，而且这个情商不够呢，后来挺致命。怎么致命呢？这诸葛亮啊，老早对庞统他就有看法。为什么呢？咱三国有一句话，水镜先生司马徽在刘备马越檀溪的时候遭难的时候给了他一句话，说伏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说这两位当世之大才，你要得了一个，天下就你的。有人说这罗贯中胡说八道，说伏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刘备俩都得了，怎么没得呢？没安天下，就得一而安天下，你得俩就安不了。为什么？一山容不下二虎。这庞士元呢，刚投刘备的时候不拿诸葛亮推荐信，刘备把他打发他当个县令，这庞统心里憋气，到任上之后啥也不管，谁击鼓鸣冤呢，什么税收啊，什么其他工商行政一律不管，天天在县衙里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过了仨月了，一百天过去了，又说问问呢，庞士元干怎么样啊，真行咱提拔他呀，他不说能耐大，让张飞去看去。张飞到衙门一看气坏了，老百姓在那击鼓鸣冤，三个月没管事儿，他在那天天喝酒。张飞就问怎么回事啊，我哥哥待你不薄啊，给你个县官当你干嘛呀？庞统说不就三个月的事儿吗，来来来，让下边人把文书公案摆好了，这仨月以来各种案件行政公文，只见他站着毛笔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几个时辰之内把仨月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张飞一看傻眼了，哇塞，这尼玛是大才呀，这人受不了了，回去赶紧跟刘，我们前面说张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一看有能耐，张飞服气，回去跟刘备一说，这庞统才得重用。为啥庞统这么干？他傲啊，不服啊，卧龙凤雏我们俩天下齐名啊，我靠你推荐，这都不露脸。他憋着一口气儿，比这个诸葛孔明到刘备这晚，所以他特别想啊把自己这能耐发挥出来，他有点急，所以这一急诸葛亮是看在眼里。你想想，诸葛亮要是真是说亮公公龙母号为梁魁啊，说我自己怎么怎么着，我最后天下已定，我就撤了，他真要这么想，那庞统投回来身边有人，他回南阳种地呗，他怎么不回去呢？他也在争强好胜。所以诸葛亮这时候一看呢，我得想点辙。诸葛亮这人本身呢就非常善于自我炒作和营销。你这么说，你看《隆中对》里头，亮公公龙母号为梁魁，美自比管仲乐毅，诗人莫之徐也，为柏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原之，与亮友善，未为信任。就诸葛亮在这个卧龙岗隐居的时候啊，他会挑地方，他挑啥？周边都是农民大老粗，为什么？这叫鹤立鸡群。你想，一群种地农民，脸上黄土背朝天，天天刨土呢，这边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一天啊，大厂穿着这鹅毛扇摇着，天天在那又弹着琴，又吟诗作对的，这农民一看，这谁呀？跟我们这么不一样，这不神仙吗？四外边就传呢，这人可聪明了不得呀。其实诸葛亮怎么了不得，他们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营销。你要诸葛亮天天在私塾哪儿，周围都知识分子、文人相亲，他不有这么大名气。他挑一个文化的洼地，这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很会炒作这些事儿，诸葛亮。那刘备找他，他都得端着。啊，这三顾茅庐我再出来。当然人家不是说光把主公晒着，俩人隆中对手，那把刘备夸的，今将军继帝室之胄，总揽天下，思贤如渴，把刘备夸了个花似的，这面子就给回来了。这诸葛亮情商智商都高，我这一看庞统这样，哎，他有办法。什么办法呢？庞统怎么死在落凤坡的？这个攻打洛城的时候，诸葛亮这边占卜星象，夜观天象，不好，这仗要输，而且大败。他就给庞统写了封信，啥意思？说你这仗别打，你要倒霉。 其实那个时候这事儿庞统不知道吗？那阵的谋士占卜星象啊，说白了基本功，是个谋士都会这些东西，掐诀念咒算卦都会。庞统也知道，诸葛亮把这事挑明了，你别打了，你不行，这仗得输。庞统哪服这个气呀、啊？你诸葛亮说不能打仗，非输不可的仗，我要打赢了，那我不就压你孔明一头吗？所以这时候庞士元以人事逆天行事，以螳臂来挡车，我跟老天叫把劲，死活我出兵。结果在落凤坡，这名也不吉利，他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乱箭把庞统射中。所以诸葛亮这时候一封书信非常关键，这是激将法，庞统就上着当。所以这二位伏龙凤雏俩人啊，说白了虽然比肩，但是真要论这个胸襟气度情商智商综合到一块，诸葛亮还胜一筹。有人说，你说诸葛亮在那个时候谁都干不过他，那后辈可有一些神机妙算的，那刘伯温了、啊、什么吴用军似的，这诸葛亮说比他们强，比他们都强。我举例子吧，水浒传也四大名著之一，里头有智多星吴用，所以你看吴用出场那派头啊，跟诸葛亮很像，也是羽扇轻摇，长什么样呢？面白长须，在那个时候美男子的标配，皮肤白得有胡子，美男子。你像古天乐那样，在那时候那就丑男，古天乐却黑的还不留胡子，是吧？所以那时候呢，吴用这长相跟诸葛孔明特别像，而且两个人你看呢，神机妙算，那是智多星吴用吗？这肯定跟诸葛亮一个级别的。而且其他方面，你比方说忠心耿耿都一样，白帝城托孤啊，刘备说了，我这儿子行你就辅佐，不行你把他废了。诸葛亮扑通跪下，主公你可不能这么说。果然一辈子举目尽瘁，死而后已，自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今南方已定，兵家已足，当数千弩盾挡出奸雄。出师表里头呕心沥血的这么写，诸葛亮忠心耿耿。你看吴用也是死跟着哥哥宋公明，最后宋江中毒要死了，人俩人一看得了吧，他带着这个小李广花荣，俩人干脆吧，哥哥都死咱活干嘛，八百里撂着挖直接上吊死了，跟宋江走了。说事情这么一看，吴用也不比诸葛亮差，其实吴用照诸葛亮差远了。为什么差远？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吴用啊，说白了就是个小打小闹的接地气的狗头军事，而诸葛亮才称得上有大局观的战略家。我们说诸葛亮的大局观咱就不用提了，未出茅庐就知三分天下，不光把自己的职业规划弄好了，自己主公的职业规划他也出来了。天下三分，你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与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一立三世，郭襄而民府，先能为之用，是可以为援不可图也，战略摆得很清楚。吴用的大局观咱别说他怎么不如孔明，他就没大局观。为什么？你看吴用当时干了一件最大的事儿，啥呢？智劫生辰纲，他给安排的阮氏三雄，立地太岁阮小二，活阎罗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短面狼阮小五，你们仨，包括这边赤发鬼刘唐啊，托塔天王晁盖，白日鼠白胜，你干什么他干什么，他都给安排好了。而且智劫生辰纲安排的节奏非常好，青面兽杨志再防范，最后也着了道，说这是谋略上确实厉害，不比诸葛孔明差。他的大局观却大大落后孔明，为什么？他没有一个通盘考虑，就是我结完生辰纲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没了，没下文了。你看白鼠白胜好赌，得了生辰纲一部分出去赌去犯事了，跟着这线索揪上来，这要不是宋江冒着杀头危险通报，他哥七个就完蛋了。你说智多星吴用结一回生辰纲是结了，结完了也没跑也没啥，最后让官府抓住给弄死了，这叫吴用什么本事？吴用没有搞清一个管理学常见的概念，什么？有四样事儿，就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一个是不着急也不重要的事儿，一个是既着急还重要的事儿，还有不重要但是着急的事儿，还有不着急但是重要的事儿。这四样事儿你怎么摆？肯定要先做的呢是既着急又重要的事儿。比方说智劫生辰纲，生辰纲压到这儿，从你这儿走就这么一两天，你不抓住这机会，你就送到这个蔡京那儿去了，梁中书给他老丈人孝敬去了，拿走了。所以劫生辰纲是什么呢？是既着急又重要的事儿。 结完生辰纲，你注意，这钱你有命挣，有没有命花呢？就说结完生辰纲的安全问题，在原来看呢是重要，但是不着急的事儿。可是你结完生辰纲，它就变得既着急又重要。如果这个事儿你事先不做预案，它就由不着急但是重要的事儿转变成着急又重要的事儿。这时候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而无用呢，没有做任何预案。就是反正生辰纲结的时候，哥几个一分，你回世界村，你回你哪儿去？就咱躲着。你没想，你这里头组织不那么严实，那白日鼠白胜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的，拿着钱他憋不住，他出去赌钱，人发现了。这个事儿你作为无用，不该做预案吗？就你下边人不把握，你不得想想怎么办，找着后路吗？无用没想。你说这不是宋江通风报信，这不是哥几个上梁山，这不是林冲脑袋一热火并王伦把王伦宰了，梁山之主变成晁盖了，他们几个不死无葬身之地啊？七个人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飘飘荡荡的，早晚让官府给拿下了。所以他压根儿他没做这方面预案。所以吴用这个大局观照诸葛亮差多了。你看诸葛亮七星坛借东风啊，这个七星剑一耍把东风借来了，说借来他夜观天象看出来了，天文学家们他知道借完东风，东风扑啦一吹，周瑜看此乃神人也啊，东风是借来的，这人我不弄死他，回头他得弄死我。所以周瑜在七星坛下边，你借了东风就派人过来杀诸葛亮。诸葛亮早就算计好了，命赵云赵子龙啊江边准备小舟，借完东风顺着那边坛下去之后，赵云带着他跑了。所以诸葛亮不仅有这个大局观，不仅把着急又重要的借东风这事干完了，还把当时看来不着急的安全问题提前做了预案，让赵子龙准备好了，然后借完东风我就跑了，给周瑜气的，最后才有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诸葛亮这大局观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再一点，吴用的主意呢为什么说不如诸葛亮那么大气？诸葛亮是个高超的理论家，人家一出身是啥，老师水镜先生司马威，老丈人骑驴过小桥独探梅花兽黄承彦，自己老婆黄月英知书达理，熟读兵书战策，周围的朋友柏林崔作平颍川徐庶原直都是当时之高手，所以他的理论本身在那时候就领先一块。吴用什么乡村教书先生，你说他能认识多少人？基本认识不是地痞流氓就无赖，再不就公安局副局长啊，什么这派出所的教导员，他就认识这些人，所以他的眼界实在有限。但是吴用呢，你看这点上大局观不如诸葛亮，可不等于什么他都不如诸葛亮。我们现在到个吴用到三国里去什么都不是，诸葛亮到水泊梁山也完蛋。为啥呢？诸葛亮的东西太高大上，诸葛亮身边执行者什么刘备关羽张飞这当时都有了腕了，包括赵云。而梁山再说草寇居多，我举个简单例子吧，说诸葛亮为啥没用，空城计为什么能吓退司马懿，司马懿是个高智商高情商的人，他琢磨这空城我能进吗，定有埋伏。再一想，诸葛一生从不弄闲，诸葛亮一生从不冒险，得了，你是空城也罢实城也罢不上你当，立马调安传将令，大小人等听分明，哪一个大胆把西城进，定斩人头不留情，撤吧，能吓住司马懿。你要是跟梁山那玩这个，领头是李逵两把大斧也和城门四开，就这么老头在那弹琴，你装什么大尾巴给我杀，诸葛亮完了，碎尸万段。所以他到梁山那时他不灵，而且呢吴用在梁山那还真就是有用武之地，他接触这些人呢，他出那主意特合这些胃口。你比方说这个庄算命先生啊，到人家卢俊义府上去说，你呀哪天得有灾，你得出去往梁山方向走才能消灾，卢花荡里一扁舟什么他那前面四个字藏头诗吗，这个卢俊义反反共逃难可无忧吗，把卢俊义给骗出来，再不他就下个蒙汗药了。你像这个说大将呼延灼攻打梁山带着连环马破不了咋办呢，都说有个这个金枪手徐宁会这个什么使拐子使勾连枪，把他整就行，怎么能弄来，他不来好让古上早事先偷他家东西，偷他那个宝贝雁翎甲，给偷了之后徐宁没办法追，这我传家宝我不能丢，追到梁山没拿下了，说你想放你把宝贝也给你，但你得教我们怎么破呼延灼这连环马，他就把这勾连枪教了，就吴用净写这主意， 下蒙还要啊，小打小闹啊，使个损人的招骗人的，这吴用特擅长。而这些东西你要跟那个堂堂的朝廷命官大将，他怎么能使这招呢？太阴暗了。但对梁山这些人反贼贼寇真管用，这帮人就市井出身，一听这哎呦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我怎么没想到啊，他对吴用和心悦诚服。所以这个东西吴用的接地气恰恰是诸葛亮所达不到的。所以双方在各自层面上啊，也正是因为水泊梁山的人物构成才会有这样的奇谋妙计，也正是因为诸葛亮身边这种高级资源的配置，诸葛亮才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但是你要从真正的从这个理论各方面来讲，说一个合格的军事领军打仗，那恐怕诸葛亮要远胜于吴用。所以你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这个军事联盟下边一部叫虎啸龙吟，咱们看了半天司马懿吗？没看着诸葛亮，诸葛亮马上就出来了。哎，这里边咱看看军事联盟是怎么塑造诸葛亮这形象的，他跟司马懿俩人又斗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说这个剧啊好戏在后头，看这个呢总比看那些破偶像剧看那些小鲜肉要强得多。所以我劝大家呢，通过看这戏，你要没读过三国原著回头看，读完三国原著你把陈寿的三国志找出来，学问怎么长的，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往上上，在既娱乐过程又长了学问，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呢业余生活应该做的。否则你就看个热闹，什么甄嬛传呢，什么芈月传，看完哈哈一乐，哎呀逗得很呐，长得漂亮啊，又生个孩子，这有什么意思？没意思。所以看三国长能的，我身边的人包括连丽如先生、袁国成先生都跟我说过，每说一遍三国他都说多少遍了，觉得自个儿能力就长一块。所以看三国知权谋，懂时事，讲历史，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非常愉快的过程。